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大家好，我是碧辉，欢迎每周二晚上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今天晚上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到 Zoom 跟我聊一下一个话题。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一位呢叫 David， 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 David， 你来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我是 David， 我今年我是一个高中生，今年毕业的，我是在Issaquah高中读书的，然后我今年会开始在 NYU 纽大读商业政府和经济。
David， 你是在美国出生的吗？还是在中国出生然后移民过来的？
我是中国出生的，可是我一年级就移民过来的。
难怪中文说的这么好呢。欢迎你啊 David。 然后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叫安娜，安娜是一位妈妈，来介绍一下安娜。
好，大家好，我是安娜。然后我自己的孩子其实才五年级，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也比较关注教育孩子这一块，所以说谢谢碧辉邀请我，然后觉得我可以胜任这次谈话，非常感谢，也希望这次谈话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益的一些启发吧。
对，因为安娜呢我没有见过面，但就是我经常读你的公众号。安娜可能有一些背景大家不是太了解的啊，我在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当然不是你的私人背景啊。对，安娜跟她儿子呢在这个社区上面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给大家做了一系列的讲座，就是关于欧洲的简史。这种因为我也很喜欢历史，所以呢对于介绍历史的，特别是小朋友入门的那种简单的历史，我是非常的留意。然后我看到你组织的这些活动，在图书馆的一些免费讲座，还有在公众号或者是后来制作成为一个音频，这些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证明安娜是一个很注重孩子教育的这么一位妈妈。今天呢我们在一起呢是因为在上个礼拜了啊，就是5月21号吧，我忘了啊，就那个时候呢在一个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加州大学董事会就公布了，他说他们会在5年之内逐步取消 SAT 和 ACT 的入学考试要求。但这个要求呢只是对加州本州的学生，对外州和境外的学生呢就没有这么个要求。尽管是这样，但是在我们身边呢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一些微信群家长们非常热烈的去讨论了这个问题。这种政策的后续的走向，就各方面吧，对我们的影响。那今天我请到的 David 和安娜呢都有一个代表性，一个呢是一个是一位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他也经过了 SAT ACT 的这些考试啊。另外一位呢就是家长他的孩子会面临这个，虽然才五年级啊，老大才五年级，但就是也会面临着这些制度改变的一些变化吧，一些挑战吧。David， 你是用 SAT 还是ACT 考试的？这次申请大学？
我申请大学是用 SAT。
SAT
申请。
对对对，那你觉得这个 SAT 和 ACT 取消，虽然是加州大学取消，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感想？你觉得哎呦太幸运了，我刚考过，是吗？
我觉得对自己肯定是有些幸运的嘛，因为我是本来还可以用 SAT 分数这个申请大学的，可是我真的觉得就对这种以后就特别今年 fall 到大学的是，会有一些consequence 的，就是我特别觉得，就因为这个大学没有这个数字嘛，就是说可以比较不同高中、不同学生的成绩，我觉得有可能就会大学会有一些更大的困难，决定哪些学生是最好上的。
你觉得公平吗？就很多人就在这个政策下面，他们聊的更多是公平。
我觉得这个短期的话，就因为特别就是今年就是最近这个3月份和5月份的 SAT 都考不了了嘛，他们都取消了。我觉得今年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是比较公平的，因为真的有一些学生就是真，因为我自己也是3月份考 SAT 的，就是我用我的分数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今年是用不了 SAT 分数考的话，我觉得有大学这种短期，假如就今年或者明年的话，有这个改变也是一个好事。因为就是说真的就是说你想考 SAT 都考不了。可是我觉得这种长期的话，如果这个一直都留着这样子的话，那我就觉得有可能有点奇怪吧。就是说这所有人都能考 SAT 了还不需要。
安娜呢，你有没有关注这件事情？
我有关注啊，其实这个事情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我记得是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整个美国就已经有这种趋势了。我当时记得说的是哈佛，对吧？说好像是哈佛说是不强制要求提供SAT 和 ACT 成绩。接下来应该是去年吧，我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芝加哥大学也说不要求提供这个了。其实这个不是说今天才有的。当时很早，其实这个趋势就一直以来都在发展。所以我虽然很关注，但是并没有说大家可能是比较临近考试的这些孩子们的家长会更加觉得confused 和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的话，我的孩子才5年级，对我来说我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呢，我的主流观点可能我跟现在大家大部分人的观点可能不太一样。我不觉得 SAT 或者 ACT 就长期来说它有多么的重要。因为可能那个 David 也在考，也已经考过 SAT， 然后也已经申请过大学了。他应该也知道 SAT 并不是大学申请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吧，戴维？
对，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这个 SAT 解答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同样子的高中然后高中教的这个难度都不一样。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都不说每一周了，每一个学区都有不同样子的standard， 什么是普通学的，是 honor 是什么意思， AP 是什么意思。
对。
然后假如说我的 Issaquah High 高中，我们教的 Calculus AB 其实比这个 AP 考试上面的 Calculus AB 教的还更多。跟像一年半的大学数学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SAT， 有这种 SAT 在那儿，就是有所有学生都考这一个考试，这大学就有一个更好的数字，就是说，就是也不只用 GPA， 有另外一个数字，就是帮助他们有这种样子的，做这样子决定，肯定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数字。最近这个前10年15年，他们也都改变到多用一些 GPA， 多用这种课外活动 extracurricular， 判定学生。可是我觉得这个 SAT 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tool， 就是可以比较不同样子学生的。
对，我还是继续那个，就是接下来按我刚才想继续说的东西说下去吧。就是我觉得首先就像 David 介绍的那样，你申请大学 SAT GPA， 你的文书，你的推荐信，你的课外活动其实都很重要。 SAT 这个东西，就我自己我不知道对不对， David 和那个碧辉，你们到时候可以就是也可以给我一些反馈啊。我是觉得 SAT 和 ACT 这个东西，坦率来说是一个对你申请 比较 top 的大学来说，它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这么说可能不好理解，我就直接展开一下啊。比如说你要靠 SAT 成绩 去上到 top 二十、top 三十的成绩，这种学校就是不太可能的。SAT 不是你进到好大学的充分条件，
嗯，
对不对？
嗯，
是这样的吧？
嗯
嗯。
但是如果说你考不好呢，肯定进不去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就说你必须又得考，但是你考，但是你就算考得好，你知道每年这些名校拒绝的那种 SAT 满分的成绩的学生多的是啊，对不对？
对。
但是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你说他真的是不是会对学生本身的这种申请或者是什么产生那么重要的影响？我觉得也不是的。而且这个这回那个加州他们也说的是，他们想自己再另外弄一套系统来代替这个 SAT 和 ACT。所以说我觉得嗯，看一看他们搞出来什么样的系统吧。毕竟 SAT 最开始也只是哈佛搞出来然后推广到全国的，你说万一加州这个能做得更好那也不一定，对不对？这个事情我觉得不用这么着急，说很多东西你刚刚出来你就给他下一个判定，我觉得很难很难很难下这个判定。
嗯，
我觉得让子弹飞一会儿，看一看他过两年，他不说2024年彻底取消吗？看一看他究竟能弄出什么东西来，然后再说吧。
嗯，对，我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就看到了有好几个群，那些家长他们表现出来那种焦虑，他们觉得这种政策出来的时候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就是针对我们华裔，因为华裔是全世界都知道很会考试的一个族裔啊，然后呢经常是满分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强项。但就是正如安娜刚才说的那个感觉，其实 David 也已经经历过了，在考大学的时候 SAT 或者是 ACT 不是录取的唯一标准，还有 GPA， 还有课外活动，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的SA 或者是推荐信，来共同去让那些招生委员会的委员来认识这个孩子。那这个就是刚才你们就是大家的怎么说那个感想吧。我曾经问过我的儿子啊，因为他16岁，我就问他，他就觉得，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他在网上面查了一下，他说他说这个 College Board 肯定是反对的。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 College Board SAT 和 ACT 是他们生意的一个很大的板块，如果取消了的话，那就他们就少了这方面的收入，可能从这方面他们会有一些反弹吧。但就是撇开这些不说，但对于我们华裔，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现在整个教育系统有这么一个对华裔一个打压的一个姿态在哪儿？而这一次加州大学的取消 SAT 和 ACT 呢，是一种选择性的打压的一个产物，当然他们包装的挺好的，有这种感觉吗？
大卫，你有什么感觉？你先说。
嗯 ，David 有吗？
我其实觉得这个有很多大学，就是招我报的那一些大学，我觉得对这种亚人其实没有那么大一个这种 discriminatory 的这种 effect 嘛。
嗯。
我就觉得这个肯定也是每个大学都有不一样的。假如说我知道，我是有一些大学就是，因为就是最后因为这个。在所有大学都是尽量都有一些想控制，就是他们有多少样子的不同的白人、亚裔人、不同的race 嘛，上他们的大学。
嗯，
然后可我觉得就是说有很多的亚裔学生都要上同样的那一些大学。
嗯，
对不对？假如说像我自己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就是，假如说 UC Berkeley， 或者
The Wapato Police Department
我也知道 Washington University、WashU。在 St. Louis， 他们已经有很多很多亚裔人了。
嗯，
他们有我记得我报WashU的时候，他们有32%、33% 就比白人还更多，在那个大学里面，
嗯，
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有些大学肯定会用这个 SAT ACT 这个去掉原因，肯定有一部分是关于这种控制，这种，
族裔的
控制意识
的族裔的比例是吧？
这个，
嗯，
对比例，
嗯，
可是我也觉得有一些其他大学，假如说我今年也报了一个很小的一个 Liberal Arts 大学，
嗯、
小文理学院叫 Davidson College，
嗯，
我也知道他们也是聊过关于变成这种 SAT optional， 就是不需要这种 SAT ACT 的分数。可是他们这个亚裔人的比例也不大。假如说那个 Davidson， 如果记对的话，5%-6%亚裔人。
嗯。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不同大学肯定有不同原因。
嗯。
要取消这种 SAT 的，肯定有一部分我觉得是，有一些大学会有这样子的控制亚裔比例的。想法，可我觉得不是所有大学都这样子
嘛。嗯嗯嗯，那安娜呢？
嗯，对我来说的话，是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说，作为每一个群体的话，肯定是要为自己的群体争，就是每一个族裔为自己的族裔争取更大的利益和空间。
嗯。
但是我觉得，作为个人来说，不要轻易的说歧视这件事情。
嗯。
比如说。你说 SAT 是取消 SAT 是在刻意或者说是有针对性的打压亚裔，怎么说呢？我之前有那个最近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在国内，我帮他也在这边找一个这一边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你们大学的那种就是申请的那种顾问吧。
嗯。
我有了解到一个事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在 SAT 满分是2400的时候，美国本土学生的 SAT 平均分最高是1519，满分是2400的时候，SAT 平均分的最高平均分是1519。你就想想这个成绩，要是我们中国人考的这个成绩。华人孩子恐怕会被爸爸妈妈打屁股吧？
对，这就相当于60多70分左右啊。
对，但是在现在，你知道那个我们华裔也好，亚裔也好，因为其实日本人啦、韩国人啦，然后印度人考试也是相当厉害的。
嗯。
然后印度人什么的，所以说，确实是亚裔。这么整整一个热爱学习的这个群体和热爱总结考试方法的群体，可能把这个分数总体的都拉高了，
嗯，
可能会让这些学校会有想出说，因为这回加州这个事情他们也是明确的说嘛，是跟族裔和家庭出身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摆明了嘛。
嗯，对，我们在这个决定吧，应该是说加州大学董事会决定下来之后呢，像安娜这样子认识的呢，还是有一些华裔的那些家长们，但就是更多的就觉得他们这么做是一个有意的打压。那究竟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见解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聊一下。
This is 1150 AM KKNW with an Amber Alert from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The Amber Alert issued by Wapato Police and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for 3-year-old Melody Lopez has been canceled. The victim has been located and the suspect is in custody.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外数字的影响力，
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的往事如风，我是碧辉。今天晚上我们有德哥还有 David 再一次来到 Zoom， 跟我们各位听众分享他们这一次在抗疫的过程中的一些见闻。上一节我们聊了一些上个星期啊没有聊完的补充的一些故事。那我知道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华人很多很多个人他们都有一些大额的捐款。David， 我知道你手头上有几个故事，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些大额捐款的一些故事一些细节呢？
好的啊，谢谢碧慧。就说刚才提到了说很多的机构或者是一些这种民间组织的话呢，它比较有国内的资源，所以呢能够在疫情比较紧急的时候呢，通过这个特殊的渠道把一些大量的这个防护物资呢运到本地，给本地的这个医疗机构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真的就是说这个就是雪中送炭的，大量的这个真的帮到当地。同时呢，我在捐赠的过程中，在做这次救灾的过程中呢，我还接触到了很多很多我们的华人这个企业家或者是比较有实力的这个个人，他们的话呢非常的有爱心，同时呢就是真正是非常有行动力的。他们这些企业家的话呢，不仅仅就是说啊是动动口或者是只是捐个钱，因为呢当时在缺少防护物资的情况下，捐钱其实变成是最容易的事情了。
对，
真正要能把这个防护物资，对，要真正能把防护物资从各个地方，甚至有些人从东南亚一带运过来的，再运到美国本土。那么当时西雅图因为是一个重灾区嘛，刚刚开始首先被确定的一个感染地区，当时西雅图的话是比较危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多的这个我知道的很多的企业家和这个基金的话呢，他们通过各自的渠道从国内或者从其他地方呢调运进很多的这个防护物资。那么像我当时其实有很多都当地的电台都报道了，包括之前的一个天使基金的话呢，一下子捐赠了几十万的口罩。但是呢当时采访他的时候呢，这个捐赠人李黎的话呢，他说了一句话，最重要的其实是如何你有这个渠道能够把这些物资能够从其他地方运到美国来，把实实在在的这个救灾物资放到当地来，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哎，我想知道这个天使基金它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基金还是在美国的一个机构呢？
这是在美国的一个私人机构。
哦，是在西雅图吗？
对。
哦，我还不知道呢。那它的 founder 是谁呀？
具体的 founder 我不太清楚，我知道一个主要负责人叫李黎。他这个有他有在我们这个 local 的这个King Five 的电视上有报道过他的这个事迹。同时呢他还对其他的一些大的机构有一些就是这个资金上的捐赠。所以呢他是在这次疫情上呢是做了很多的这个付出和努力的。
哦，应该是一个 big donor 是吧？很大的一个。
Yes.
他个人就是我知道这个天使基金天使基金他就做了很多事情。你是说他的个人也捐赠了很多是吧？
他主要用基金的形式，
用基金
会的形式来捐赠。
那除了他还有其他别的吗？
是的，我觉得好多这次我接触到了好多哈，那可能不一定能够一一而足，但是呢我觉得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就想讲一个在跟我们西雅图有很深的情谊的一个老板的故事啊。这个老板是我多年的朋友。那么我们他的名字叫这个庞建平庞老板，我们都亲切的叫他称他庞老板哈。那么他在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合作过，就是向国内捐赠的时候。当时的话呢我们 很不容易，通过，因为这个当时美国这边的资源其实也比较稀缺，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当时做捐赠的时候，包括我所在的这个西亚门大学校友会，我们所在的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捐赠机构的话，我们觉得说不能够把美国的资源都给运到中国去，因为我们也做好准备说万一美国需要的话，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通过一些渠道去寻找在国内的资源来救助国内的这个疫情。当时这个庞老板的话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是国内的疫情，我们今天就先不多说。但是呢，我想讲一讲他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当时就上半场差不多结束之后，我们就转战下半场来支援美国的这个疫情。当时的话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发展的话呢，出现了就是说这个医疗物资的这个紧缺，同时呢，还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运输渠道的断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当时的话呢，这个庞老板的话，他是非常有爱心，也有热心。他就是他在西雅图生活过一段时间，他说西雅图算是他第二个故乡。所以呢，他就马上就购买了几十万个口罩和防护服。防护服的话，相对来说其实是一个被忽略的一个救灾物资吧，因为防护服的话，到最后西雅图地区有感染人数人群的时候呢，防护服是非常非常稀缺，而且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对于真正有感染的人医护工作者来说的话，这个设备是必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话呢，他一下子购买了这么多这个救灾物资的话呢，在很重要的一点是他通过这个国内买的购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在运输过程中呢还非常的周折，被延迟，被加价，被这个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困难，这个我都是知道的。那么最后呢也是花了大概三个星期时间才从国内运到美国来，而且呢费用的话呢是原来的十几倍，就是正常情况下的十几倍。对，十几倍。那么费尽周折呢，把这个这些救灾物资的话呢，从中国转战这个韩国，甚至有一部分口罩还是到了那个温哥华，再从温哥华运过来。这里面还有个故事，从温哥华运过来的时候，当时还封城了，过不来。他亲自把这些几万个口罩的话呢，送到边境，从美国这边派人去把他接过来。很难得的，当时他都觉得可能不太行，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这个边境检查员的这个帮助下的话呢，给他们半个小时间把这个几万个口罩
过关了，
温哥华再运到美国来，运到西雅图来，再分发到西雅图的本地的几个急需的地方去。这个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这个事儿我听说过，非常感人。
对，我也看到过，当时就是一个接力赛啊，这边去人，那边过来，然后在边境
非常
交接。
我当时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因为他当时都说要一些口罩，让我们帮他捐到哪个地方，我一直在跟进这个过程。每一步的话，我都是又惊心动魄呢，同时又非常非常的感人。这个事情是真的是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呢，他这个这个庞老板的话，他还有就说这个除了口罩还有防护服嘛。我刚才讲到他的这个运费的话呢，由于这个特殊时期上涨了十几倍。那么大家都知道他这是捐赠的义举，同时呢也其实也是要有费用的，包括购买这个防护服本身这个费用，然后呢再加上运输的费用，其实他承担的这个承受的这个经济压力也是不小。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义举的话呢，在群里面就是有些朋友提到了，包括当时帮他一起来做这个捐赠的一些义工我是其中之一，还有几个。那我想就是有些朋友都不愿意提他们的姓名啊，就说不愿意透露姓名。那么大家在帮他做的过程当中，在群里面有讲到，也把他的这个事情讲出来了。所以呢，在群里面也是基本上就是说也像炸锅了一样，就大家都很对这个庞老板的这个行为的话呢，非常的赞赏。所以呢，很多人就是也站出来说，庞老板，我来认捐。几十套几百套防护服能够帮你 cover 一些费用，同时呢我也再把这个防护服再捐赠到当地的这个医院或者需要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大家又另外一轮的接力，把这个他这个当时的话2000套防护服从国内费尽周折三个多星期运到西雅图之后呢，大家再分 认捐出去，然后呢帮助他去cover 一些费用，同时呢这中间也涉及到很多的人力物力，包括帮他分发接收啊，像我认识的一个他不愿意透露姓名，就是叫静的一个女生的话呢，就用他们家的车库拿出来接受他几个托盘的这个物资，放到这个他们家车库里面，然后呢再通知其他地方的人或者是医院到他们家去取，所以呢这个整个过程是一个很浩大很庞大的一个工作，但是呢因为这个庞老板的这个义举的话呢，他的这种行为呢带动了很多本地的一些企业家或者是热心人，他们呢通过这个在这个群里面的这个捐赠活动的话呢，把他们的积极性和热情也调动起来了。很多人说之前的话由于新移民或什么对这个慈善事业或者是义工的这个活动不是很了解，也没有这个参与的热情，但是通过这个庞老板的这个身体力行的这种义举的话呢，把他们感染了，同时呢也把他们唤醒了，所以呢他们希望说下次或者说在今后的这些事情的话，有需要的地方呢，我们华人呢应该更多的站出来，用自己的行动对社区对甚至对媒体展现我们华人的这种有爱心有行动力的这种形象。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而且呢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感人的故事。
对，就是这个庞老板，对，在这个费用涨了十几倍的时候他还是坚持一力承担，正是因为他这些举动感染了其他人去跟着去认捐，减轻他的那个负担，但就是这么一操作，这种带头的作用影响到不光光是你去认购，我是去认捐的问题，而是把刚才那个 David 说的很好，把我们大家参与公共的现在是抗灾吧，是吧？但就是说参与公众的一些团体、社会活动、社区啊、校区的活动，这种习惯就把他们都激发出来了，唤醒了。你说的，我觉得你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唤醒了这些华人的在参与的时候的那个觉悟，他之前都没有感觉到我们要参与的。
对，
我那个，我想问一下德哥啊，德哥你在一个群叫做“杯水车薪”群，David 也在。那个这个群里面呢，我知道有很多感人的事情，也有一些个人的捐赠，你了解到有没有其他比较你印象深刻的，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说个一两个嘛，先说一个吧。
好的，确实呢，就是我们这个群有几百人，但是大家都在努力，无论都数量多或少都在努力贡献奉献，但有那么一个人呢，我的印象特别深，他是来自上海的一个妈妈，很年轻，叫春玲，最早的是我们在给这个养老院在收集口罩的时候，一说他马上说 OK， 我这儿可以捐200个，还是 KN95，后来我就去他家去取，在他家这个院子里呢，我们就聊了一会儿，然后呢，得知他到那在那之前，他已经从中国运来，就从上海嘛，他在上海那边应该也是，比较有资源，然后买到了最好质量的 KN95，差不多拿过来再运过来已经有好几万个了，保守估计应该在2-3万个以上了。对，这些你知道，上海那边 KN95到后来的每一个在人民币都在10-20块钱，有2-3万个的话，意味着就20-10万人民币。其实能买到不算什么，关键是还能把它运出来。
对，
另外他正好他也长期做物流和国际物流什么，他有一些特殊物流渠道不怎么太受影响，哎，都能顺利的运过来，甚至包括后来我在帮新泽西的那个陆敏那边在运的时候，还是在有他的一些在运输方面的一些帮助，他曾经另外的一个事例就是可能你们也知道，在群里的时候有一次在就咱们华盛顿大学的那个病毒研究所那边，突然有一天就发出了这个求助，说他们的口罩只够一星期了，然后再求助。但其实当时我心里是有点担心的，因为那时候已经到尾声阶段了，大家手里没什么太多口罩了，然后那个研究所那边呢，一天就要消耗100多200个，让我就是有点担心，后来他们在群里一发呢，马上这个村民说他可以捐5000个，然后另外一个叫 Catherine 的那个一个应该是台湾的一个女孩，
嗯，
他也说他那有几千可以捐，
嗯，
也他们而且说了以后马上就做，那个消息我记得是中午前后发出来的，差不多下午三四点，然后在病毒研究所那边就发了一些照片图片过来，他们已经收到了将近10000个那个口罩，其中有7000-8000个应该是我们这个废水车间口罩群里捐过去的，主要就是村民和那个，但是他们俩干的。
对，非常棒。
顺着德哥的这个话，我就是说，这个病毒所他一发出通知的话呢，我们也是很多的团体都马上行动。当时我因为我跟他们的这个负责人有联系，他说你们太有行动力了，瞬间的话呢，已经有十来个组织给他们捐去了10000个口罩。我说哇真的是我们华人太厉害了。
那个德哥，那个春玲，他现在像听你这么说，他这些口罩捐的口罩的那个数量，那折成人民币那不是一个小数目呀。
我的包上估计3万以上3万美金应该是有的。
哇，那是一个个人的捐赠。
而且他从来自己不说。我就跟他在谈话的过程中，我想啊，绝对是大户，绝对是我们群里的大户。
对，你看看这些不是说我有口罩就能够做的，你一个捐赠下来，这个过程像刚才 David 说的，哎呀，真的是千山万水这么过来，这些口罩是吧？这个运输的途中还有这些海关的。
还有一点想补充的呢，就是他更难得，就是他不仅是捐本地，他住在这个斯马美市那边，他不仅是捐本地，他自己自发的在往东部纽约、新泽西的捐了很多货，很多很多，也有上万的口罩都捐到了那边去。我觉得现在这次的疫情中，我一直其实上次节目我也想提到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华人行动的确很棒，大家都很踊跃，都很努力，也就不计较这些细节的，都在奉献。同时，我觉得很多人也都摒弃了那种比较狭隘的就种族观。比如说，有的人他一开始就是 OK， 我们只帮华人医生，但实际上真正到后来，我们就是什么医院不分的这个白的、黑的、黄的，只要有需要，我们一定要帮。另外呢。我们也不是说只帮 local 的，我家住在这儿，我就只帮华州的，不是的。当然优先，我们肯定优先会先帮华州。但华州逐渐稳定了以后，其实没有纽约的或者没有整个美国的这个疫情的下降的话，华州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那个开始我们就全力以赴在，分大部分的精力，我们就开始往东部的那些纽约呀、新泽西呀等等几个州去给他们去寄。甚至于很多医院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没有联系人，也不了解，我们就专门安排几个人去查他们的地址，去打电话问谁给我们回电话或回邮件了，我们就赶快优先寄给谁。那这种表现出来的这种，比如说一个大的全局观，或者说不只是集合只顾自己的这种，或者只顾自己眼前或者家门口这点事儿，而是整个全美国的这种心态，我觉得也值得提一下。
就我们的格局非常的不一样，是吧？
挺棒的。
对，
是的。
那好，那
这
次的
不同的单位和机构也像。
对，对不起，那个 David， 我打断你一下，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这些话题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好吧？
好的。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的往事如风，我是碧辉，在 Zoom 上面有 David 还有德哥。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些个人的捐赠，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惊心动魄，也是历尽艰辛啊。他们在运输呀、筹备呀、购买呀，各个环节都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但是我知道，我们华人在这次的疫情当中，不光光是口罩。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一些布制的口罩现在在进行中。之前我知道有一个就是卡卡吧，卡卡有一个义工，他自己呢就组织了一个做面罩的，捐了2000多个面罩出去。但其实这些还是在外围，不能说是没用啊，就是说在外围的。但主要的医院那些设备还有其他的那些捐赠，我们华人也是参与了的。我想请 David 来说一下，我知道 David 参与了。
嗯，是的。好，谢谢碧慧。那我来稍微讲一下，就说这个对这个大的医院机构的一些捐赠活动吧。刚才讲到的，我们提供的这个口罩啊、防护服啊这些PPE 的话，就是保护性的装置的话呢，这是一部分很重要的也很急需的这个防疫物资。但是呢在医院方面的话呢，他们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需求，是对仪器设备的需求。那么在西雅图的话呢，这个 Evergreen 就是当时疫情开始的时候确诊之后呢，他承接了这个主要的大西雅图地区新冠病人的一个救治任务。那么当时的话呢，就因为这边美国当地对这个疫情准备不足嘛，所以呢就很多的这个资源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他们向社会呢发出了这个求援，就说在 Evergreen 的话，他们本来想购买十台这个呼吸机，但是这个资金不够，他希望那个社会能够做一些捐赠。那么当时华人机构的话，很多华人机构就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就希望能够做点事儿。那么当时的话，以这个华人联合会和这个华中科技大学这个领头吧，initiate 了这个活动。然后呢，很多很快的话，很多华人团体都纷纷的参与进来，做一些这个筹款捐赠的活动。当时的话呢，希望在一个月时间内呢，能把这个筹款呢筹到14万，这是当时的这个 Evergreen 的一个缺口。看起来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Mission Impossible， 好像很难呢，一下子要捐14万，
不可能完成
的数字，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但是后来
完成的任务，但是呢，华人这个众多的这个华人这个团体，包括个人，包括组织，现在登记在案的这个参与的这个华人组织就有60几个，还不算那些个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捐款。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那么当时把这个信息告诉这个 Evergreen 这个医院的时候呢，他们是就是激动的，就是可以用说欢天洗地这种这个词来形容了。就他们也可能也觉得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就是很难做到。
没想到，
但是呢，华人就是这么有力量，有行动力，同时又这么团结，把这个预定的这个捐赠
款项呢达到了。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天使基金当时还有一点缺口的时候呢，天使基金在最后的话还投入了20000块，就是把这个140000的这个捐赠额度呢给它完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是就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对 Evergreen 的话他们就说也是非常的激动和感谢。他们这个当时就是我们把这个做好之后，把这个钱准备转过去的时候，他们还专门办了一个仪式，请了那个当时这个 Evergreen 所在的是叫做 Kirkland， 然后呢也是新冠病第一例这个确诊死亡的一个地方吧，城市。那么他们的市长，然后 Evergreen 的这个 CEO 还有主要负责人都到现场来接受这个捐赠。那么而且还请了媒体来做一些报道，现场是非常就是非常这个有声势的。同时呢也是表达了这个 Evergreen 医院对我们整个华人社区的一个感激之情。那么就是我们当时就说在这个事情就是仪式做完之后呢，华人社区就把这个信息呢，就是我们华人的话这个一些报道的话呢，民间的一些报道吧，就很快的通过中文的形式呢就发散出来了，大家也都是非常的雀跃。对于参与者的话也是一种交代吧，一种认可。
对，
那么大家都很期待，是说主流媒体能够也就是等着看今晚的新闻然后怎么。那这边我们就稍微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很遗憾的是这个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内，我们都没有看到主流媒体的任何报道。那么就是有点遗憾呢、那当时就说但是从这个医院方面来说，他们还是积极的，就是说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话对这个捐赠的话表示感谢，而且他们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里面说到这个钱呢能够帮他们购买呼吸机，甚至说要来做一个 memorial， 就是类似于纪念式的这个
纪念碑啊。
对这笔大笔捐赠的话呢，给一个纪念的仪式和这个记录。那么表示了他们对我们这个捐赠和华人的贡献的认可。只是比较遗憾的是说由于某些原因把主流媒体的话呢就 silent。
对，就沉默了
对。
德哥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对，我知道，因为那个这事儿我记得是那个谁把什么华州华人协会什么的联合会的
对
他们搞的，我看。
对对对。
我认识像那个什么那个齐红啊，还有他们的陈琼，他们几个在那现场去交接这个支票。
对，
因为我倒觉得 David 也没必要太失望这个事儿，就是所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我们做的好事也不一定非得人家主流媒体报道了才算数，或者说也许他们也并不是说故意不报道这个事儿，至少把钱给到 Evergreen 的时候，他们的感激之情我们已经看到了，我觉得就可以了。
那 David 呢？David 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其实这个呢，我其实很想展开来讨论一下啊，正好我们有三个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做好事不留名啊，就我们做什么不求回报啊，不求名利。那你但是在这种就这一次的疫情当中，我们其他的事情别说了，就先说这个14万，你说不多，说不多，其实也很多，
也不少的，
不少的了，对，
100万了。
对，那如果这种行为在这个捐赠的话，那比起上一次你跟我们说儿童医院他收到了口罩，几天之后给我们一个照片啊，就每个人就写上了一张卡片，就拼成一句感激的话。但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不一样的性质吧，对不对？这个呢你说对于我来说，你这个 Evergreen 在缺口那么大的时候向外请求支援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个那个本地的那个团体可以送出去14万，但就是我们华人团体，刚才你说了在册的有60多个机构，还不算个人，这些十几万都是100、20、1000，这么凑起来，一笔一笔钱凑起来的，就是很多华人或者是团体参与，然后我们才把这14万集起来， 但就是他们在这个报道当中呢，有来的记者，但就是没在上面报道。我觉得是不是对于捐赠人一个，我感觉到不是很尊重呢？就按照他们这一贯的对事情的报道来说，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很遗憾，非常的遗憾。我自己感觉在美国吧，不是说做好事留不留名的问题，而是这种呢，不光光是宣扬我们华人参与贡献，还有在社会上面是一个带动，就带动其他的族裔，也是一个很正面的宣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期待看到的。还让大家知道这个疫情，另外一个就是疫情的严重性，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个是另外一个。但就是他们没有报道的话，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做这方面的正面的宣传。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吧，包括大的政治气候啊，包括小的这些地方的审查吧，可能就是他们也有多少也有一些政审。那么在就像刚才毕慧说的，其实从一个哪怕你没有参与，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捐赠。那么给予适当的这个认可，甚至说一个感谢的话呢，其实是很在理的。虽然我们华人说做好事不留名，但是呢，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媒体里面或者社会里面，他们对于这种慈善事业的这个捐赠和认可呢，哇，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哪怕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报道，一些这个小的这个爱心活动捐赠的话呢，都可以就说在电视上做一番报道。讲一个故事。那么对于这个这么大额的一个捐赠，其实这也是众多华人一点点凑起来，或者是一些这个机构一起捐出来的。那么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本地的这个医院，给这个医院提供一些急需的这个物资，呼吸机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对于新冠病人来讲。那么这种善举，而且是比较大的一个善举的话呢，我觉得是正常的认可，甚至是说一个报道的话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这个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现在的这种氛围或者是气候吧，就是有对我们华人的话的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们华人更应该做一些事情，更应该出来参与一些活动，能够不管现实情况怎么样，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发声，通过自己的作为，甚至提出自己的诉求呢，来让主流媒体听到和看到，那才能够表达我们的意愿，同时呢让他们意识到我们的这个重要性和存在吧。
对对，德哥呢，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我们华人应该是更加去参与呢，还是觉得哎呀反正我们管好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我们有句话嘛，是吧，自扫门前雪。对，
其实你这个问题里面呢，也就有了答案。因为我觉得你笑得非常的不自然，也说明你也知道我的答案一定是前者。就是其实包括这次疫情大家捐赠等等，也都体现了这一点。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关起门来自己在那儿保护好自己就完了。而这次疫情其实正好体现出这样的精神，就是现在华人越来越多的开始参与这个社区的事务，很积极的去抛头露面，去树立自己的形象。我第一次给 Evergreen 送去口罩以后，我当时拍的照片还发到了我的 Facebook 上。然后我的这个 Facebook 上朋友不多，可能有十几二十个人，但他们都是美国的local 的 people，local 人的当地人，他们的大部分都在点赞，哦，说 you guys is good people，good man， 他们都非常的这个正面的赞赏我们的这种行为，但是同时呢，就是我们在给很多医院的捐赠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并不是希望说是，哎，拿去就马上就当那人捐完口罩拍的照片，马上拿去跟到处去跟逢人便讲啊，我去。捐口罩了，其实很多医生对这个事情是反感的。他们不希望你利用这个事儿，就是
我觉得你做好事留不留姓名是一回事儿，就是说你做好事目的就是为了做好事，而不是为了宣传。
嗯，
你是通过做好事可以逐渐改善那个这个华人的形象，而不是说希望为了改善华人形象去那个假模假式或者说是装模作样的去宣传什么。我记得有另外一个机构吧，华人机构，他们第一次捐可能有10000多口罩，然后去捐的时候呢，自己带着摄像机团队人在那里去的。
嗯，
我就觉得这个让人看了以后就感觉特别不舒服。
嗯，
就是你一开始的动机并不是说真的是为了捐，而是为了捐的过程中你留名，甚至为了宣传。
嗯，
那这一点其实我不太同意他们的这种做法。
嗯嗯嗯，
还是那句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你好好做了，大家自然会喜欢你。你要是做的不怎么样，就为了一两次去表功、去邀功、去请人家赞赏你、赞美你，我觉得这就走偏了。
嗯，那对David 呢？你对德哥的这种见解，你有什么补充，或者说你有不一样的看法吗？
啊，我觉得德哥说的很对啊，跟您这个跟碧慧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的话呢，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没有那么功利，其实这主要还是说我们只是为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么有一些人就说啊，拍个照做个留念，这个很正常，但是呢，就说也不是说功利的说通过这个去做一些宣传或者有目的性的去做一些这种事情哈、啊。那么说大一点的，说宽来一点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说在这种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或者是政治氛围里面的话呢，一些适当的这个宣传或者是介绍是必要的，就是给可以让这个外界知道一下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华人都比较低调，或者说以前参与程度也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呢，大家都觉得我们这华人他的很多就是固定的思维或形象，华人就是只会埋头读书、埋头挣钱啊，不关心社区、不关心政治，那么就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刻板的印象。同时呢，也是对我们这个华人在这个美国的社会的生存的话呢，其实是不利的。那么慢慢的话呢，我们一些就是新华侨吧，就是觉得说可以。就是意识到了一些问题，尤其在遇到的一些政治事件的时候呢，感受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你现在不去参与，第二你不别人有需要的话你不去帮忙，第三个的话呢，到真正你自己需要别人帮忙、需要别人认可的时候呢，那你能够临时的话能够指望到什么反馈或者是帮助呢？
平时不种树，太阳出来你想晒太你想乘凉，那凭什么呀？
对，就像美国有一句话，
做的过程中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西方社会都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媒体宣传。那么我们也应该做一些适当的介绍。
对，就像刚才你们说的那个意思，就是美国有一句话，就说你不在餐桌旁，就会在餐桌上被人家宰割，是吧？人家来参与那个设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你不参与，等人家设定好了，那肯定是没有从你的利益来出发呀。每个人都要参与这个政治协商嘛，就在各方面的领域上面都需要一个协商，但是我们缺少了这个参与度，到时候有一些不公的条例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了，做反对派是最大的成本。好，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稍微展开了一点，但就是也好像没有尽兴。不管怎样，我们这个话题呢都已经带出来了，希望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大家都可以讨论一下，或者是反思一下，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好，今晚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德哥和 David。
谢谢
碧慧。好，我们下周见。
再见。再见。
好，再见。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